这时候我们打开今天的正道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23节一起来读到27节。如果在家中你有圣经的，请你打开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23到27节。翻到了，我们大家可以一同来念。23节，因着信，摩西的父母在摩西生下来以后，因为看见孩子俊美，就把他藏了3个月，不怕王的命令。因这信，摩西长大了以后，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愿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26节，在他看来，为做基督受的领路，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27节，因这信，他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坚定不移，就像看见了人不能看见的神。我们这时候，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上帝的仆人吕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这时候我们再次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过去的年日你看顾我们，虽然我们会有害怕，我们胆怯，我们有焦虑，甚至我们有不幸的时候，神你仍旧眷顾我们，保守我们到今日。因此我们再次求主，你今天透过你的话，你扶持我们，你坚定我们，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主。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先看这个第27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如何去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呢？我们感谢主，在这个星期我们能够参加一个给我们带来安慰的一个追思礼拜，而我们参加的是潘松恩博士的婆婆的追思礼拜。虽然我们相处在我们在这个追思礼拜相处的时间也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小时，但是却让我们听到很好的见证。当中潘松恩博士跟我们分享他的婆婆在生前有两个很好的习惯。第一个习惯就是他会收集他过去所使用的日历，而这个日历不是我们华人所看到的或者所使用的日历，这个日历是由圣经的经文的日历。而这个老婆婆活到了109岁，她在生前就是不肯把这些日历给丢掉。然而孩子们也会问，为什么你不把这些日记给丢掉，这个日历给丢掉呢？哦，原来老婆婆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所以要他来读圣经就越来越辛苦，他唯有能够靠着这个日历，字体比较大的日历当中字体比较大的经文的来读上帝的话语。这是老婆婆生前是如何在视觉 退化的时候，仍旧忠心的来读上帝的话语的见证。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这老婆婆也是时常会为她的家人，为他们的后代祷告。根据潘松根博士的分享，他会在时常在床边跪下来为他们祷告。这婆婆也会问，时常会问孩子们有什么需要，孩子们有什么祷告的事项。所以在这里，这也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孩子们或许不明白，当初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婆婆要如此的把旧的这个日历收起来，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婆婆不厌其烦的不断的向他们追讨他们生活上面还有他们祷告的需要。所以后来他们才明白为什么婆婆很多时候都留在房间里面迟迟都没有出来，原来她是在那里为孩子们跪下来祷告。所以我们要问，我们通常不太爱读圣经，不太爱读上帝的话，我们更也不会想到说如何的要为孩子们花每一天都花时间为孩子们祷告。但是为什么这位婆婆能够持续不断的向这位看不见的主祷告呢？原来她是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这孩子们生命上所经历的、所发生的事情，还有他所祷告的事情，能够看见人所看不见的主。我们眼睛真的是看不见上帝或者是主，但是神很多时候会透过我们生命的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看见他。打个比方，我们怎么知道有空气呢？哦，空气，你说我们呼吸就有了。当然，虽然我们看不见空气，可是我们却只要我们呼吸，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空气的存在。但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珍惜空气的重要性。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呼吸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空气原来是如此的宝贵的一个礼物。但是如今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状况，我们从去年四月到今天，我们都面对疫情，而我们就必须戴上口罩。而当我们戴上口罩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感受到我们缺少空气。我们才发现到，哦，原来过去我们呼吸，我们能够吸收这些空气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事情。的确，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上帝会透过我们生命的一些挑战跟变化，让我们更知道他，让我们能够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我会告诉你们三件事情。第一，我们来看摩西的父母，他们如何看见主。我们也接着来看摩西他是如何也看见主。而从摩西的父母还有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只有三个焦点。第一，我们来了解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样的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上帝。接下来我们来读学习他们的信心。最后我们也会来总结。我们怎么总结呢？我们也要告诉自己，我们必要看见主。首先我们来看摩西的父母他们如何看见主。第23节这里说，因着信，摩西的父母在摩西生下来以后，因为看见孩子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王的命令。首先我们来看，到底摩西的父母他们当时面对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他们面对怎么样的环境呢？ 原来摩西的父母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活在一个被埃及人所逼迫的一个时代。在那个时候，由于以色列的子民，以色列的百姓很会生孩子，越生越多，甚至多过于埃及的人口，所以他们开始害怕，他们就害怕以色列人有一天会强盛起来，他们也害怕有一天当以色列人的人口增多的时候，是否他们有可能和其他邻国的敌人加起来的时候呢，联合起来的时候来攻击这些埃及呢，是有这个很大很大的可能。所以埃及就开始害怕。埃及的法老就开始想了几个方法，几个策略的来对待以色列人。第一个策略，法老就下令所有的埃及人每一天都要给以色列人做苦工。做苦工，这个工作不但是越做越苦，也越做越重。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当他们每一天，如果每一天这些埃及人来逼这些以色列人来做苦工的时候，帮助埃及他们建立他们的一些建筑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受到苦待，他们就会受到鞭打，而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要看这些埃及人能够忍耐多久。甚至当然也有人会受伤，以色列人当然也会受伤，甚至失去生命。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埃及人就相信有多少个以色列人还会存留，有多少个以色列人会选择存留，并且迟早一个肯定的事，就是这些人呢，以色列人最终会离开埃及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的目的策略是在这里，是要逼使以色列人能够减少或者是离开。第二个策略，法老接下来也命令所有希伯来的接生婆把所有刚生出来的以色列的男孩给杀死。只要是男孩，法老说，你们要杀死他，若是女孩，他就可以活着。那当这个命令下来的时候，你们可否有想过他的后果呢？他带来对以色列的百姓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后果？我们想象一下，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仅剩下女孩的时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能够维持他们那单一的纯性吗？不可能。所以如果只要剩下女孩，以色列人只要剩下女孩，他们唯一的选择，如果要继续的生孩子，继续要繁殖下去的话呢，他们只能够把女孩子都要不就是嫁给埃及人，要不就是移民嫁给邻国的民族。在这种情况底下，以色列的势力也会大大的减少。这是一个很邪恶的策略。第三个策略，法老也下令用全民就是利用这些以色列人的邻居，就是埃及人，来监督并杀害所有出生的以色列人的男孩。你们有没有想过，原本一个生孩子是一件叫人喜悦的事情、快乐的事情、庆贺的事情，然而如果你时常被邻居所监视的话，如果你生下孩子，你生下男孩，你必然会感到害怕，你必然整天会心惊胆跳，你必然会躲躲藏藏，就是 不要让你的邻居埃及的人的邻居知道你有一个男孩子在你的家里。如果小男孩哭了该怎么办？若小男孩不舒服了又该怎么办？这些都是要躲躲藏藏的一些后果。因此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回应？这真的的确是一个种族的启示，严重到要把这个种族给灭绝的意思。这是一个终极的一个种族启示 ,ultimate racism。那如果是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面对这样的一个国家，面对人对我们的轻看、歧视跟迫害，你们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或许如果是换成我，我会想，这世界既然都这么乱，工作也如此的辛苦，我们干嘛要生孩子？我同时也会想，为什么我要活在一个时常或者是天天时时刻刻心惊胆跳的日子呢？哦，我会害怕，所以我干嘛要把孩子生下来？我真的能够相信这接生婆吗？我真的能够相信这接生婆不会把我的孩子给杀掉吗？第三，如果我把孩子生下来，我能够保存他多久呢？如果邻居知道我家中有男孩，我们该怎么办？哦，这些问题只会告诉我们不把孩子生下来。但是摩西的父母所看见的却不是埃及人或者埃及的法老所带来的危机，他所看见的乃是神当中的一些回应。他有什么回应呢？首先他们看见，虽然法老命令埃及人苦待这些以色列人做苦工，然而神确实这些以色列人的人数剧增，越发增多，越发繁殖，而上帝也使到这些埃及人更惧怕以色列人。这是从新闻里面，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他们也看到上帝的另外一个回应。什么回应呢？虽然法老命令接生婆一看到以色列人生男孩要把男孩给杀死，然而神却已被敬畏他的接生婆，并且也特别的赐福和保护这些敬畏他的接生婆。所以因此摩西的父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主。他们虽然不能够看见上帝，但是他们却看见神是如何在民族中间保守他们、看顾他们、赐福他们，那尤其是那些信靠他并且是敬畏他的子民。而我们可以相信，就是因为这样，摩西的父母他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就加增。因此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信他们才把这孩子勇敢地把这孩子摩西给生下来，因着信他们就天天地仰望上帝，一步一步地来看顾这孩子的成长，就是一直到这孩子长大了三个月大为止。所以因此呢，他们才继续的 把这孩子带大，持续了三个月，一直到他们有一天无法再把孩子隐藏为止。因着信，摩西的父母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很糟糕，但是他们却看见上帝的作为，因此他们加增信心。而因此就在他们把孩子必须把孩子送走的时候，尤其是这孩子三个月大了也没有办法再隐藏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孩子放在一个蒲草箱，然后呢就把这箱子放在河边，就是尼罗河。这个尼罗河不是一个简单的河，尼罗河对于埃及人来说它也被称为是一个死亡的河流， The river of death。死亡的河流是，就是说当中有许多的鳄鱼，许多的一些野兽是可以随时可把这个孩子箱子里面的孩子给吞吃。然而摩西的父母就把这孩子摩西放在一个箱子，然后并且就把它放在河边的芦苇的丛中。然而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摩西的父母也看见了上帝如何感动法老的女儿来收养摩西。圣经说孩子哭了，法老的女儿就怜悯他。有谁会想到法老的女儿会怜悯一个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希伯来的孩子呢？这必然是上帝的作为。而我们也看见上帝的另外一个回应，上帝竟然也感动法老的女儿，允许摩西的母亲来乳养并且照顾这孩子，一直到他长大12岁为止。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摩西的父母所看见的上帝的作为。而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父母亲的信心是会影响接下来摩西的信心。他怎么样影响摩西呢？摩西在长大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第24节到26节这里说，因着信摩西长大了以后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第25，他宁愿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26，在他看来，为着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然后，首先我们来看摩西成长的环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摩西的成长环境我们必须是从12岁开始讲起。当他的母亲乳养他长大的时候，到了12岁那个时候呢，孩子就必须是独立了，就必须脱离他的父母亲独立生活。所以因此有解经家也认为摩西是在12岁之前一直都跟他的父母亲同住。而父母亲，摩西的父母亲就在这12年里面呢，不但乳养他，也同时在这段时间12年的里面，摩西的从他的父母亲口中一定是听到过去这看不见人所不能看见的主，人所不能看见的神过去在他们当中的作为。也因为如此，神也就是一步一步的预备摩西的信心。摩西成长，从他12岁开始他就必须离开父母，开始住在埃及的宫殿，在那里接受什么？在那里接受埃及最高的最好的学校的教育，在那里他会领受，他会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也在那里接受将来 如何治国的策略跟训练。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经文里面来推断，就在他接受在埃及里面接受这些高等教育知识和训练的年日的时间有多长呢？应该是从12岁到40岁。为什么是40岁呢？因为摩西的整个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待。第一个阶段是1岁到40岁，他是在埃及里头成长，受训练，受教育。然后接下来从40岁、41岁到80岁，他就是在米甸里头来过他自己牧养羊群的这个生活，一直到上帝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为止。而从81岁到120岁，他就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同时也过旷野，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为止。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成长的环境是从12岁到40岁。而我们要知道，我们也要相信，摩西在埃及里头受高等教育、受训练，并领受许许多多的知识的时候，信徒们，我们要知道，他在这个宫殿的时候，必然会继续的听到有关于埃及的法老会如何处置以色列人的第一手的消息 ，first hand information。How the Pharaohs intend to deal with the Israelites. 而我们也可以相信，就在这宫殿里面，摩西也不断地从埃及人的官员还有高贵人的口中听到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轻看自己的民族，自己他们这些人是如何羞辱自己的民族，并且准备攻击自己的民族的手法。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七章这里讲到说，摩西学尽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这句话的背景，基本上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摩西是在聆听父母亲的信心的见证，看见上帝的作为，同时也听到埃及人如何的要来攻击羞辱以色列人的这双重的这个的信息里面，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头成长。哦，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然而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成长呢，上帝也预备这个摩西，使他开始预备要扮演一个拯救他的民族的角色。在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25节这里说，他以为同胞们都必知道神要借着他的手拯救他们。所以摩西原来早就已经预备好，准备用他的方法来拯救他的民族。好，接下来我问你，如果你是摩西，你准备怎么样的来拯救你的民族呢？拯救你的同胞呢？哦，如果我是摩西，我告诉你，我会怎么样做出选择。如果我是摩西的话，首先我先会留在宫殿，埃及的宫殿，我先抓住权柄，一直到我成为法老的时候呢，我可以掌管一切的，抓住一切的权柄之后，我就可以得到埃及人所爱，也同时埃及人必然会把我当作神明的来对待，而我会做这样的事情。第一，我会抓住权柄留在宫殿里面。我还会做什么呢？我还接下来，当我有权柄的时候，我就可以改变一切对这个以色列人、对我的民族不利的政策。哦，这是一个多么有效的想法。接下来我还会做什么呢？接下来我可以改变， 我可以继续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呢？我可以继续在宫殿里面孝顺我的干妈。我的干妈是谁？我的干妈就是当年拯救我脱离死亡的法老的女儿，她是我的干妈。那我怎么能够忘记过去为了我大胆的对抗法老的命令的干妈呢？如果我选择离开宫殿，就是选择离开她，我不是成为一个不孝顺的孩子吗？哦，更糟糕的，这个法老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干妈，必然也会成为在埃及人面前的一个笑柄，人必然会笑他，为什么当年动了善良的心来帮助这希伯来人的男孩子？哦，我还会继续的留在宫殿，为什么呢？我可以效法我祖先的做法。我的祖先是谁呢？我的祖先是约瑟。哦，我过去有个祖先叫约瑟，他是以色列人，他也曾经在埃及里面做宰相。他不也是曾经留在埃及的宫殿，并且帮助了埃及，也更帮助了以色列人吗？哦，这个是很符合圣经的做法哦。如果我是摩西，这是我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吸引摩西的决定。摩西要做的决定的确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为什么非常难的选择呢？因为他一只手是可以抓住这世上的富足，世上高贵的地位，还有最高的权柄，另外一只手却必须要接受这世上最贫穷、最低贱的位置，还有受人的苦待的生命。请问，如果把这两个选择放在你的面前，你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有多少人会选择贫穷、低贱的位置和受人的苦待呢？如果摩西做出这样的选择，基本上他是从一个本来什么都有的人，一时之间就变成什么都没有，从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变成一个受人歧视的一个人。英文有一句话叫做很好的贴切的形容摩西所做的选择， Nothingness， 什么都没有。真的，你问你自己，你会做出哪一个选择？有多少人会抓住手上的富足、高贵的地位和权柄放下而不要呢？感谢上帝，摩西的确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有一个学者说，如果摩西选择留在宫殿，埃及的宫殿，他的生命的结束也不过是进入一个 Hall of Fame， 在埃及只不将将来在博物馆里面成为一个埃及的木乃伊而已，最多是这样，而他不可能成为今天神所要看重、神所要使用的一个伟大的信心的伟人。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到法国的一个博物馆叫 Louvre， 这是一个很美很大的一个博物馆。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到那里，我先找的就是埃及的展览品，因为我特别的对埃及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这个展览品感兴趣。 然而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我真的那里有两幅的棺材，就是两个木乃伊在那里。他在这个木乃伊的旁边就有许许多多的摆设，也就是法老他们所用的一些器具、杯等等。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 backpack， 我是带着背包而走，所以我走得很累了。所以当我到了这个埃及的这个部门的时候，这展览品的部门的时候，我就坐在木乃伊的旁边睡觉，我真的睡了至少半个小时。而这当中有许许多多欧洲的旅客一直在那里经过，看着木乃伊，也同时看着一个睡在木乃伊旁边的一个人。木乃伊，感谢主，摩西并没有成为一个木乃伊。一个成为木乃伊的摩西，也不过是一个躺在那里的死人而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上帝，摩西做了什么决定呢？摩西因着信，他拒绝被称为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他宁愿选择和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罪恶中的暂时的快乐。什么叫做和神的百姓或者是神的子民一同受苦呢？因着信，摩西情愿选择放掉一切，变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和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因为摩西从信心里面，他认识到以神的百姓受苦不是一个真正的坏事，真正的坏事乃是在罪恶里面享受快乐。受苦，上帝为上帝受苦，并不是真正的坏事，因为上帝会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在他的子民、他所爱的儿女受苦的时候，上帝会训练他们起来。This is where in which God will train the children of God for His grace. In the same, 上帝就要训练所有相信他的子民从今生进入将来的荣耀里面。In the same, 摩西相信上帝使他的子民受苦，也能够挪走上帝的子民心里面、生命里头有许许多多污秽的地方，还有许多罪的地方。是的，信徒们，如果今天我们是受苦的人，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灾情、怎么样的难处，我们要记住，这不是坏事，这是上帝所给你们一个美好的旨意，上帝要让你们更相信他，上帝要让你们更看见他，上帝要让你们更有基督的样式。在受苦的时候，在面对许许多多挑战的时候，人所不能看见的主，他必会在许许多多的作为上让你看见他。为什么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是更好的事情呢？摩西相信，当他选择跟上帝的子民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虽然他们看起来是受苦，其实他是跟一群得荣耀的子民在一起。因为在这里，当他跟神的子民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上帝要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彰显他的一些目的。上帝一定在你们的身上，在上帝子民身上有一个目的，有心意，而唯有在神的受苦的神的子民的身上， 我们才能够看见，摩西才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会在当中彰显出来，而不是在宫殿里面。唯有在受苦的百姓当中，受苦的子民当中，你会看见神要显出他的奇事。 The wonder of God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the afflictions of his people. 因此摩西选择和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做奴仆，在地上做奴仆，为主的缘故做奴仆，为的是什么？好让他们将来能够在上帝的荣耀里面做王。哦，因着信，摩西选择和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那什么是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呢？ Jesse Ryan 莱尔他讲这句话，信心使摩西认清了这世上的享受，这世上的快乐往往都是有罪恶的成分。在这快乐里头，在享受里面，我们都会被罪所掺杂，我们会从一个很小的罪慢慢的引入到一个更大的罪。从起初我们爱主一点点，会慢慢的带领你进入到完全不认识上帝、否认上帝的地步。世上的享受、世上的快乐会让你的灵魂带来毁灭。世上的快乐带有罪的快乐，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因此，如果摩西选择享受罪恶中的快乐，这绝对是上帝所不会轻看的小事情。所以因此，莱尔说，我们不要羡慕这世上高贵的地位，我们也不要贪爱这世上的富贵跟享受，若这一切使你离开了上帝。他说，摩西因着信，摩西看见最终他在留在宫殿、留在埃及的宫殿的地位的富足，他的地位会变成尘土。如果他留在埃及，他相信埃及这个国家哪怕曾经是多么的强盛，有一天会变成尘土。就算他留在宫殿里面，摩西也知道他手上的富贵，有一天我会带着翅膀飞走。摩西也知道，因着信，就算他享受世上的快乐，留在宫殿里面，最终他也必须进入死亡，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摩西从母亲的口中听到了上帝过去的作为，这上帝是可信的，这上帝是可畏的。因此摩西选择不肯享受在罪恶中暂时的快乐。摩西因着信，他知道就算在世上他被人轻看，有一天他会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从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在那里耶稣的门徒看见很荣耀的以利亚，还有很荣耀的摩西。感谢上帝，你是上帝的子民吗？如今你所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你要以信心的来信靠我们的上帝， 人所不能看见的主。人是谁？外面的人，不信他的人，轻看他的人，他们绝对不能看见主。然而我们相信主的人，有信心的人，我们必然能够看见主。借着他的作为，借着他的引导，借着他的信心，也因为摩西的信心，他才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主。因着信，他们走过了红海，好像走过旱地一样。我们要问，如果摩西留在宫殿里面，埃及的宫殿里头，他能够看见上帝在他子民身上的作为吗？绝对不可能。如果摩西选择留在宫殿里面做法老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经历那最后40年上帝是如何的管教他的子民，受苦的子民，还有洁净这些子民，并且恩典不断的倾覆在这些上帝的子民的身上，绝对不可能。如果摩西留在这个法老的宫殿里头，他绝对没有办法写出圣经的前面五本书卷，这是他的见证，摩西五经。因此生命记里面上帝就是如此的来称赞赞扬这个摩西。生命记第34章第10节这里说，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感谢上帝，他能够面对面的认识上帝，只因为一切都是从摩西的父母还有摩西的信心开始。所以信徒们，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主吗？我们必要看见主，虽然外面的人看不见也不能看见这个主，但是我们是能够因着信能够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主。父母亲，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回顾了摩西的父母，他们的信心，他们看到的环境是很糟糕，他们看到的环境很糟糕，同时他们却看见上帝如何在他们当中的一些回应跟作为，而他们也因此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勇敢地把孩子生下来。而我们也看到摩西也看见主，从父母亲的信心里面得到极大的帮助跟肯定。神因此也预备这样的一个仆人离开宫殿，放下一切，亲耳听见人所不能看见的上帝。所以父母们，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主吗？或许我们时常为孩子们的事情来担心，但是我们要因摩西的父母的信心，我们要的见证，我们得到鼓励。我们无论今天面对怎么样的处境，我们的孩子的灵命如何，我们要相信摩西还有以色列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一群神的约的子民，我们也是神的约的子民。摩西的父母如何以信心的来看待世界，他们也是以信心的，从头到尾以信心的来养育儿女。所以我们也要相信， 我们今天也可以以信心的来给我们的孩子带来鼓励跟帮助。在信息开始的时候，我也告诉你们，跟你们分享宋恩博士的婆婆她是如何的看重经文，看着日历的经文，经文里面字体够大，她年纪老了看不清楚，就看那些经文。她为什么会看这些经文？为什么她会跪下来祷告呢？因为她就是借着经文，借着这些他们生命中孩子们生命中的祷告需求，就是看到上帝一样。哦，他是这位老婆婆的见证，让我们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警戒我们，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若我们有信心，不断的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祷告，祷告，不断祷告，无论我们的孩子面对世界，从世界而来多么大的诱惑跟挑战，我们要相信，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神是守夜的神，他会听我们的祷告跟呼求，神必然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他的约的子民。有一天，我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到天上的时候见到他的宋恩博士的婆婆，我多么的多认识，多么的想多认识这位忠心有信心祷告无惊的姐妹。我相信在她的生命里头，她就是如此的经历上帝，如此的经历这守约的上帝，亲身的亲眼的以信心的看见神如何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在他的子孙里面上帝的作为。哦，我多么的想有一天能够听到他更多更多这样的信心的见证。如果你今天面对一些困难，求主打开你们属灵的眼睛，再次的提醒你，安慰你，让你知道上帝如何过去如何眷顾这些受苦的上帝的百姓，他也必然会眷顾你。受苦不是坏事，就好像摩西所相信的，受苦让我们能够更认识自己里面的污秽，里面有许多不幸的地方，肮脏的地方，罪恶的地方。受苦使我们更认识自己，也认识那位要来改变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恩典的上帝。受苦使我们能够更亲近上帝，过去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如今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他。好像约伯的祷告一样，过去我只是听闻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所以如果你是那受苦的百姓，我们感谢上帝，神的恩典过去如何与神的子民同在，今天他也会继续的与你同在，让你看见他。神的百姓，如果你受苦，就是说你是神的百姓。最后，你是被世界所诱惑的人吗？你爱这世界吗？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预备好面对上帝了吗？昨天我收到一个短讯，有过去我一个朋友，他的表妹50岁就应该得了癌症离开世界。这两天晚上都有追思礼拜。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情？我只是要提醒你，不是每一个信徒，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像宋恩博士的婆婆一样能够活到109岁。 才离开世界，回到天家。这位姐妹，感谢主，这位姐妹50岁得了癌症离开世界。我相信她是亲近敬畏上帝的一位姐妹，因为我这朋友的家庭背景，她的亲戚，她的叔叔，她的这些阿姨等等，姑姑等等，都跟她的父亲一样，都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我要提醒你，如果你被世界的享受所诱惑，孩子们，如果你以为你将来的计划就是在这世上享受一切，在最终享受一切，你要好好预备自己面对上帝。愿主赐福你们，保守你们，看顾你们，改变你们，安慰你们。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虽然会遇见许多的苦楚，叫我们担心忧虑甚至害怕的事，然而主，你今天透过摩西的父母，透过摩西，还有我们过去在教会历史里头，在圣经里面，我们周遭都有许许多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身旁。神啊，打开我们的眼睛，不叫我们只是看见这世上的享受，世上的罪恶，不叫我们只是看见世上的难过的地方，难处的地方，还有艰难的地方。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主，还有他的作为。愿主你坚定我们信心，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也要成为我们的孩子，成为我们的邻居，成为我们在教会其他的人的见证人，就好像摩西的父母跟摩西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必然会帮助我们，并且看顾我们到底。感谢上帝，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